感谢主用这个题目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再回到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来看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年就想跟大家来一起来思考马可福音。好，为什么马可福音啊？因为马可福音据这个圣经学者的考究哈，是第一本的福音书，马可福音也是非常的简洁，所以就像一般人说这个吃原味啊，最原始的可能是最道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今年都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我就想到这个，哎，怎么都看不到。哇，我只能跟大家念念看哈。基本上我想跟大家这个很奇怪，我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形哈。好基本上讲的是我们讲到门徒的道路哈，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非常简单哈，我们要跟随基督耶稣。那信心呢，就是信心就是对福音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和对福音的回应。那门徒道路呢，基本上就是门徒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他决定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的思考。所以我们要讲到门徒的道路，我们在想到说我们可以做门徒，我们愿意做门徒之前，我们真的要先认识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马可福音开宗明义就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福音是什么。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圣经哈，在同时对，好，现在对了，好，没有关系哈。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到八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圣经，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来开始思想啊。讲到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是怎么样开始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一节到八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凡悔改的己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这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用水给你们施洗。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话语的里边。虽然有些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圣经上所启示的，是我们永远不能够完完全全明了的。主啊，因此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渴慕的心，主啊，求圣灵与我们心里一同同证。主啊，你在圣经在经文里面所要启示的，你在经文里面主啊所要我们了解的，也是借着经文主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福音的起头啊，在这个一章一节就讲到福音的起头哈。首先我们要看到起头哈，起头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去查原来的字典的话，就发现起头不仅是开始，开始就是第一个啊，在时间上面它是第一个。另外有一个呢，是用意是来源，就是福音的来源是什么？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开始，福音的来源也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可是这个起头哈，在原来历史又有一个意思，是一个权威的意思，是一个有权柄、有能力，所以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开始，一个事件的开始，也是这个开始的这个事件，这个人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权威，可以把这件事情把它 carry out， 可以把这个事情把它完成。所以这个福音的起头，这个起头这个字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广一点。这个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二个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上过基本要道的都非常的清楚啊，福音就是好消息。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好消息的体验和了解，我想并不见得是非常的深刻，不见得比这个马可福音在写的时候第一次来读第一世纪的这个马可福音的人他们的印象要深刻。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啊，消息啊，消息就是一个像一个新闻一样啊。我想大家可能都还记得，这个2001年9月11号那天，你在哪里？你做什么事？那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啊，因为我自己也经过那段时间，也对我后来的做事家里面都有影响。911事件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个就是新闻。这个新闻发生了以后，对人有影响，这是对大家有影响的。但是我在跟大家讲啊，问大家1979年的8月25号你记不记得？我想很多人都不记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啊，是很大的一件事，1979年的8月25号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台湾来的这个嘉义的福子少棒队哈，在 Williamsburg， 在这个宾州的威廉士堡得到了世界少棒的冠军啊。这个是我在电脑上 download 下来的，这个是 ABC 的实况转播的最后那个哈，大家就看到哈，是台湾的嘉义的福子少棒队对什么呢？哦，对 Campbell California， 就是我们在那边的 Campbell California 冠亚军，台湾是2-1得胜。这个大家听到没什么了不起，少棒队有什么样了不起啊？非对我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边，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这边最后的一个人有我在那边哈。这为什么我这么珍惜这一天的少棒队的比赛呢？因为对我个人来讲啊，在1979年的夏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向我的同学用150块钱买了一个破车子。我在从6月中开始就一直修车，一直修车，修到7月底把车修好了，然后呢就开始开那个车。8月25号我带了三个同学，我们四个同学一起开车到将近两个钟头到 Williamsport 去为中华小将去加油。那个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开高速公路，而且要开一个多钟头，将近两个钟头。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两手都冒汗，我的脖子都打直了，都很痛，连转脖子都不能转，太紧张了。第一次开高速公路，我那个150块修的车子居然还没有抛锚，哇，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少棒队对于我们70年代从台湾来的这么重要呢？啊，原来是在十年以前，在1968年的时候，台湾台东有一个红叶的少棒队，他 一下就把日本关东的明星代表队的这个打败了，哇，这个全台湾轰动啊啊！因为这个台东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个很小的一个学校，居然可以把日本全国的明星的代表队打败了，从此就开始了台湾一股少棒的风潮。在1969年，另外的呢，这个这个金龙少棒队哈，就打到了世界冠军。从此啊哈，台湾的少棒队在这个世界锦标赛里面称霸了十多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常常是因为在美国比赛的时候正好是在台湾的晚上一点钟哦，我们那个时候都巴不得可以晚上不睡觉，一点钟可以起来看少棒啊。爸爸妈妈通常都不准我们熬夜熬这么长啊。现在居然有机会来亲眼来看这个少棒队的比赛，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原来更是啊，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才接触当刚刚开始啊。大家如果还记得，是1979年的1月1号是台湾正式跟美国断绝邦交，大陆跟台湾跟美国建立关系啊。所以台湾那个时候觉得，我们的留学生就觉得心里就觉得那口气好像出不来，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棒球队而可以打到世界的冠军赛啊。这个冠军赛完了以后，他们要到白宫美国总统去接见，哇，都觉得一口气。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后面有那个历史的背景，对于个人来讲呢有个人的经验。这个就是这个好消息，这个对我来讲是好消息。当然在那个场地里边有很多对美国队加油的啊，好，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对他们来讲是坏消息，他们都很丧气。好不容易打到了这个世界的冠亚军，居然打输了，对美国是坏消息。然后我那天开车回家以后呢，在吃晚饭的时候碰到我的法国室友，我就兴奋的不得了跟他讲说，我们的少棒队得了世界的冠军。那个法国人说，干嘛这么紧张干什么啊，好，我们法国人都不打棒球的，这个小孩子打球根本跟我他完全的无动于衷啊。所以这个新闻呢、是这个消息是跟一个人要有切身的关系，这个新闻对你来讲才是有用的，对你来讲是可以把自己放进去的。好，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是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啊，这是一个对我们都是很切身的事件啊，不是好像我那个室友觉得你有点奇怪，这么远的少棒队打了赢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原来啊，消息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对象拿到同样的消息，他的反应是不同的。所以当有一个，我们要知道一个消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他文化及时代的背景。我刚才就跟大家解释了说，为什么1979年的8月25号我的印象是这么深刻呢？因为我有我个人的背景，那是我第一次150块钱的车子可以开到高速公路，还没有坏掉，我非常的高兴。我又第一次开高速公路很紧张，还有安全的回家，对我来讲是很重要。那这个少棒呢打赢了，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那个大时代的那个是台湾跟美国刚刚断交的第一件的事情啊。然后另外呢，又是从十几年以前来这个台湾对于这个少棒是非常的着迷，我以前是想通宵晚上再看都看不到的，今天我可以亲眼去看，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有这个文化的背景，我有这个时代的背景，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人对于这个消息的解读，就是因为他的时代和他的文化。当他真的 知道了他的时代和文化，他能够消化消息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对他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就不像我们平常看了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要知道福音，我们要了解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回事。福音啊，大家看这个看不太出来哈，不过你仔细看的话啊，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石板，这石板上刻了一连串的希腊文。这个石板叫什么呢？叫做 Prinian inscription 哈。Prinian inscription 这个是在这个石板呢发现的时候，他们说是在西元前大概十多年这个石板刻了。这个石板为什么要摆在这边呢？因为这个石板中间有一个字是福音，希腊文的福音。西元前四年西元前四五年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呀，怎么会有福音出来呢？哦，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今天对于福音的了解都觉得福音跟基督教有关系。其实当时那个福音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字，福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这个石板上的福音是什么写呢？这个石板上的福音就是说这个 Caesar's Augustus 就是奥古斯都大帝，他超越所有以前的君王，他把这个繁荣把希望带来我们的子民。然后今天既然是奥古斯都，后面有一个小字哈，神的儿子啊，那个神是小写的神，不是大写的神哈，所以奥古斯都他自己称为他自己的神的儿子哈。今天是奥古斯都的生日，这个也是福音的起头哦，弟兄姐妹。所以啊，奥古斯都他称上王位的时候，原来他也叫做这个是福音啊，这就又让我想到在两年前，玉珍和我有次度假到这个田纳西去度假哈，有一天我们有时间哈，就看了一个电影哈，在那边看了一个 DVD 这个电影呢就是 The First Emperor Augustus 啊，奥古斯都大帝第一位君王。为什么看这个电影呢哈？大家如果看到这位是彼得奥图哈。彼得奥图是我蛮喜欢的明星哈，他演的电影都是可以比较让人深思的，所以我就看了这个电影。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再让我回忆一下这个祖前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一个政治哈。那所以我来这边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刚才那个石板说是一个奥古斯都的福音。好，原来这个罗马帝国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凯撒被暗杀哈，那个是西元前44年的事情。那个时候奥古斯都才是18岁，在外面当兵的，算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在这个凯撒被刺杀以后，就有13年的这个内战，大家你争我夺的要夺这个王位。其中到最后打到最后的两个呢，就是奥古斯都和安东尼。好，安东尼呢原来是凯撒的好朋友，比这个奥古斯都年纪大了不少啊。结果他在这个西元前31年，在这个一个海湾啊，在希腊西岸的一个海湾打败了安东尼，安东尼就逃往埃及了哈。后来呢，这个奥古斯都哈，他的名字叫做窝大维哈。这个窝大维那时候还没有叫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他自己给他自己的称号哈。这个窝大维就追到希腊去，追到埃及去跟他打啊。那个安东尼又打了一个败仗哈，结果他跟那个埃及艳后都自杀了哈。 这个就完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争夺的一个战争的时候，那为什么奥古斯都说是它是一个福音呢？那基本上就是说，在一个战乱的时代里面，都不晓得谁要做王，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在一个战乱的里面，当这个政治的情况结束了以后呢，这个和平的日子就来了，老百姓就可以修身养息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了这个福音，我来建立的这个罗马帝国，让你们都有好日子过，这个就是他的福音。所以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在新约的时候它有新约的时代的背景，但是在这个马可福音这边写说福音的起头的时候呢，它里面有非常不少的犹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更除了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我们要知道之外，我们也要知道犹太文化的背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福音它到底在后面要带来一个什么消息。所以这个福音怎么说呢？是一个普遍性的好消息。这个跟我刚才讲的不一样，那个扫棒打赢了我很高兴，但是我的室友无动于衷，但是那个奥古斯都他打赢了之后，对大家的生活都有影响的，因为老百姓的苦日子已经过完了，好日子要来了，是普遍的好消息。在这个普遍的好消息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呢，你要有适合的反应。什么叫适合的反应呢？为什么这个石板上面贴着这个呢？今天是奥古斯都的生日，他是把繁荣把和平带给我们这帝国，超过以前所有的君王。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你们看到了这些这个卑的人啊，你们正好最好做一个决定啊，你到底要跟谁啊？你如果不跟他的话，你可能就惨了哦。所以是一个有一个要有适当回应的一个背景在里边。好，我们刚才讲了希腊的这个时代背景，我们来看一看犹太的为这个文化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啊。这边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诗篇72篇，诗篇72篇是对于福音了解非常重要的一篇诗篇，那就是对王的期待。如果大家刚才这个诗篇72篇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原来犹太人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个君王要来，这个君王呢是有判断的权柄，判断非常的公平，非常的公义，他把这个公义和和平带来这个君王，带到这个王国来了以后，这个王国就可以和平和平啊，和平。他带着日子哈，这个义人要发旺啊，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原来啊，在这个希腊，在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跟我们中国人有点相像啊。当一个政治清明的时候啊，连大自然都受益。所以我们就看诗篇72篇有非常讲到非常多的这个大自然的上下，大山小山，太阳月亮啊，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甘霖滋润田地，这个都是以大自然的这个风雨调和的现象来形容一个君王，一个好的君王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这个是对于王的期待。另外呢，在这个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呢，对圣殿的 怀念，这个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诗篇里边的，我就提出来是诗篇的第九节哈，因为六十九篇第九节，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都落在我身上。原来啊，这个圣殿是对于这个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重要呢？弟兄姐妹，这个观念跟我们平常其他民族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去年四月多的时候，在成都崇明翰文凭招待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个礼拜哈，我们非常的喜欢哈，然后崇明就把我们带到峨眉山上啊去看了哈，一路就爬峨眉山，一路上面没有好多，到峨眉山上爬了哇，好大一个佛，想通天。弟兄姐妹，人就是这样子啊，人都想造巴别塔来通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跟天近一点，我们要跟那个神近一点。可是犹太人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犹太人的观念呢是天要下来，神说我要把我的殿建在这个磐石上面，是神主动的下来来照顾他的百姓，来把福气来把平安赐给他。所以犹太人对于圣殿就有一个怀念，就希望说这个圣殿可以来。那这些都是一个指标，不管是对于王的期待，对于圣殿恢复的一个怀念，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都是遥指向耶稣基督。然后犹太人呢，犹太的文化呢，不仅是自己，他们对世界有一个责任，他们对世界的责任在诗篇的七十二篇，我们刚刚念了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们今天就不念了。基本上就是说，当一个这个人能够归向神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变好了。怎么说呢？就说人呢，哈，是要来管理、要来顾养这个世界的。当人自私，当人骄傲，当人只为自己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破坏了。你看我们现在的环保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不好，人不好就破坏了这整个世界。当人好的时候，世界也好了，所以对人对世界上也有一个责任。犹太文化里边呢，他对万国也有一个使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诗篇七十二篇第十节讲的哈，他斯和海岛的王要来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来献礼。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不仅是个人要尽自己对于世界的责任，对于整个国家来讲，这个整个国家对万国都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要把万国带到敬拜耶和华的这个状况之下。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七十二篇的后面几节哈，都是讲到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的。这个赞美称颂耶和华不仅是犹太人的事，不仅是基督徒的事情，更是应该是整个世界上人来讲，所以一个对万国的使命，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宣道的使命。所以对于这个犹太文化的背景有这样子的背景，所以呢，到底是什么福音呢？所以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面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影响到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人，影响到所有的人。这个消息来呢，对于有些人来讲，他是打破了他所熟悉的环境，他生活的形态要被改变，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一套理论。有的人讲说，哎，来信基督教，我们来想想看，我以前念了一些佛经，一些的其他的哲学的思想，这个基督教的思想跟这些的思想来比，到底是哪一个占上风，哪一个比较合理？福音是有它神学的背景和基础，但是它不只是一些理论，它不是一些的建议。很多的人来教会来想多了解一下基督教，就想说让我变成一个好人嘛，对不对？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已经不错了，我再更好一点，我就来信一个基督教就更好一点，让我的这个道德的标准、道德的水平再可以提高一点。不是的，不是，不是一些的建议，也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方法。因为中国人常常觉得无功不受禄，所以一定要用一些方法，所以修桥补路、烧香拜佛都是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我经过这个方法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去看了看那个庙里边的那些那些佛像，很多的这个门神啊，还有什么佛啊，都是很凶狠的，很凶悍的，这个是好像 angry god 哈，非常愤怒的神明呐、你不小心得罪他的时候，你就下了十八层地狱啊。所以呢，我就要来信，我就来做，我就找一个方法来让我上天堂。不是的，福音不是这样子，不是理论，不是建议，不是方法，而是什么？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完整、完完全全的人。我们等一下要更清楚的讲，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这个人所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让我们把历史上面的走向和观念整个都改过来了。我们有的认为是历史是没有目的的，历史是循环的，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事实，让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是走一个方向的。这个历史上的事实，当我们处在这个历史上的事实，我们跟这个历史有关系的时候，这个事实就成为一个改变我们个人的力量。不仅是改变我们的个人的力量呢，它也是一个引导世界的能力。当这个福音，当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他做了这些事情发生过以后，整个的历史走向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然后这个福音是有能力改变个人，也有能力来改变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看一看经文，福音的起头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蛮普通人的名字，所以耶稣就是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呢，他是基督。我们都知道基督就是那受膏者，那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诗篇我们刚才念的71篇的第一节，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原来那个在犹太人在旧约背景里面一直期盼的那个人已经来了，就是基督。弟兄姐妹，这跟我们刚才讲的就不一样了。我们人就是一直在把我们一直想改好改好改好了以后让神来接纳我们，不是的。这福音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基督，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在前面有特别的讲，第一章第一节的一开始就是说神的儿子，原来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儿子我们听多了，我们的印象也模糊了。那神的儿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大家还记得那个宾拉登啊，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宾拉登，他的病 Bin Ban 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Bin Laden 就是说他是拉丁的儿子，他的爸爸叫拉丁，他的名字叫 Bin Laden。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一个儿子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你可能不太了解哈，但是我尤其是跟弟兄姐妹讲啊，我就早上一起来一看镜子，一看就看到我爸爸在里边。弟兄姐妹，因为我是他儿子，我是他儿子，我爸爸已经过世30多年了，可是我在镜子里边看到的就是他，因为我像他，因为他的很多的特质，他很多的个性都是被我继承了。所以什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个神在人的形象里边的反照，耶稣基督是神造人一个最完美的人，所以神的儿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旧约的观念里边啊，神是人是神形象的一个附有者，就是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什么叫做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说我好像是一面镜子，我这个镜子呢有一个角度，我这角度对了以后呢，人家看到我呢就可以看到神的形象，因为我是神的儿子。但是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犯了什么罪呢？我们这个角度就偏了，我们这个偏的，我们偏向世界，所以世界看到我们人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你争我夺，自私自利，凶杀，这个凶暴里边。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儿，当人犯了罪以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位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这个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翰他有他的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他是奉差遣的啊，在圣经上就讲过。为什么要特别提约翰呢？哈，大家知道，你看在这个圣经上面讲哈，他说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preacher， 很有能力的讲道的人。好，所以当马可写这个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这个人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大家都跟他了，但是他呢，不把他当成他自己是什么了不起。他说我是奉差遣的，我后面的人则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一个见证，他不是那个主角，他只是一个奉差遣的。然后在这边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弟兄姐妹，我们就想想说，为什么讲到特别的旷野？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不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我们今天在好像说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的政治的时候，都说中南海这里边的人是怎么样哈，这个中央常委这几个人是怎么样哈，我们很少就讲说那个山西那个矿坑里边的那个矿工他怎么样哈，因为那个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他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国家的大局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呢，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消息呢？这个消息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了。就好像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台湾在那边就一直一个很小的地方，好像在世界舞台里面没有什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好不容易有一个哨棒打到世界冠军，所以好，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什么好消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哦，原来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福音的起头，他的出生不是在耶路撒冷，他活动的范围的 刚开始啊，不是在那个圣殿，是在旷野。约翰是在旷野，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这个就是消息，这就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消息。然后他是预备主的道路，他是把人的心来准备好。为什么这个主的道路很重要呢？因为这句话好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的第三节出来的哈。那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说，有人喊着说，在旷野，又是在旷野，预备什么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哦，原来啊，这个预备主的道路哈，这个主不是别的主，这个主就是耶和华。所以再一次证明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耶和华，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认为说，我们要努力向上，我们要让神来注意我，但是不是的。福音说完全反过来了，是神看到人的需要，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那个完美的人，有他完全形象的人放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就是约翰的见证。所以后来耶稣他传福音，这个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念到这边，不过在14节15节基本上是这样子写哈。14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了加利利，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传福音，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第一个是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弟兄姐妹，这个很有意思啊。主耶稣不是说神的国到了，他说神的国近了。近了是什么呢？近了就是说已经很靠近了，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你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能够容身在里面，完完全全的体会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在神学里面讲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神国进了，就是说主耶稣把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可以掌权的地方，神在人的心里面可以掌权的地方。今天神的国来了，当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今天就可以进入神的国。那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呢？当我把我的心思意念，当我把我的主权都完完全全的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掌管我的生活，这个神国今天就在我的心里。所以神国进了，就是说神国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后面才知道啊，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神国就完全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国进了。那神国进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呢？就要我们要来悔改啊！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来所做的不对的地方改过来，来相信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跟我们都是很有关系的，不可能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回转，我们以前是朝世界的方向，现在神的国近了，我们要靠近神的国。所以悔改就是转一个方向，从世界转到信福音。信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他代改我们的应许。然后呢，耶稣传的福音就是有一个施圣灵的浸啊，这个就是我们第八节最后吧，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原来啊，在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哈，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成的这一段的时间的里边，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要让我们有这个圣灵的浸，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要在沉浸在圣灵的带领里面，这个让我们的生命有目的，让我们的生活有力量。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到这边，希望大家对于这个福音有点认识，知道啊，这个福音是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跟我们有关系，这个消息里面有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回到起初神创造的美好啊，刚才讲说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圣灵给我们施洗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还处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还有在世界上的残累的时候，圣灵可以带给我们把那个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上面可以塑造成那个起初的美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神的儿子的意思。当我们受洗进入神的国，做了神的子女的时候，不是说我就有上天堂的那个门票而已，那个是说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现在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回到起初的美好。所以对于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就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应许。所以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呢，是传扬等待神的国度。就像我们刚才诗篇72篇讲的哈，那个诗人有一个愿望啊，有一个很深的渴慕，他说要到那个他斯啊，还有那个好多的其他的国家哈，这个万国都要称你的名为圣。所以说那个神的国度啊哈，这个就变成一个我们生命生活的一个目标了。这个福音会来改变我们，不是改变我们好像道德标准变好一点啊，对人和善一点，不太会发脾气了，好，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而已，而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生活的目的会转向了，会转一个向。我们知道啊，这个要万国都称耶和华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今天，就变成你和我生命生活的一个目标。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一个生命意义的一个转变，这是他的应许。然后呢，这边还有说领受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常常讲啊，这个。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常常跟我讲说，千万不要怎么样，眼高手低呀，啊，不要高言大志，你把今天做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做好就好，啊，因为我，从小就是忧国忧民的那种人，啊，不要眼高手低。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哇，传扬神的国度，这个太大的事情，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的只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不是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有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个圣灵就是带给我们能力的，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带给我们那个力量，不仅让我们做一个好人，让我们可以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来建立神的国度，这个就是福音的应许。所以最后我们要讲到对福音的回应。弟兄姐妹，这个就好像那个这个奥古斯都哈，这个窝大维啊，他打了十三年的内战，把那个安东尼啊，把那个埃及艳后啊，把所有的政敌都消除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回到罗马。大家你看历史上哈，他过了三年才回到罗马。他那三年去干什么呢？
他就是在平服这些罗马帝国的这些小城啊，各个地方他都要走一趟，他都要走一趟，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今天我是做老大了，今天我是做王了，你们看着办呢。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在这三年的当中，那个住在罗马城那些人，他们心里在怎么想啊？他们想说，哇，奥古斯都他随时就要回来了，随时就要回来了，他一回来这个城市所有的事情都变了，以前的那个什么上议院啊，什么刺杀凯撒的这些议员啊，将来不晓得哪一个人是要人头落地的。所以怎么样，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想他要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新的环境，他效忠的对象要改变了，否则他要想他那个王来到后果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处在这个环境的里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主耶稣已经到了，他第二次还没有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君王，就是那个诗篇七十二篇期盼那个君王，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国家，任何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包括人，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大自然，都要改变了。那你要怎么样回应呢？我要怎么样回应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让我们不可以做一个旁观者的，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今天是我继续还走我的路，还是我要改变我效忠的对象。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做主门徒之前，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生活所产生影响的严重性的话，那我们可能又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绕了很多的冤枉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领，来带领我们。主啊，因为这个福音是大好的消息，主啊，但是这个好的消息里面，主啊，要期盼的是我们对这个好消息的一个反应。主啊，巴不得主啊，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主啊，我们今天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受洗得救，信主了，我们就自我满足的这个心态，主啊，求你把它拿掉，因为你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你要完全来翻转我们的价值观，来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愿意今天用这个经文来开始我们走我们门徒的道路。主啊，因为你是那个神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你是神完美形象的反射。主啊，我们今天巴不得主啊，我们也可以跟随你，我们也可以像你。主啊，我们也愿意来承受这个使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